如来藏文化四，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好了，我们继续这个内容。然后呢，我们之前讲的这种关心的这个方法啊，虽然它还不是这个实修的具体的方法，但是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简单的方法也可以用啊。有些时候如果自己想用的话，也可以用，这个也有一些帮助啊，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就是证悟了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禅宗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啊，还有就是大圆满的。就是那种这个证悟啊，它有高有低啊，有些人证悟一下子就证悟很高很高的境界啊，有些人呢，他虽然是证悟了，但是呢，这个证悟的层次啊不是很高啊，但是也是证悟了。那么这个是特别的有意义啊，我觉得我们这一生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在哲学上也就经常提出一个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等等等等之类的啊。真正的意义呢，也就是在从世俗的层面上讲，很难讲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个特别难讲。有地位吗？有权利吗？有这个有房有车有钱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深入思考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啊，都不是。那是幸福吗？那绝大多数的人就会讲是幸福，是人生的意义。那幸福是什么呢？来自哪里呢？那也就最后也就很难讲。但有一个啊，这一个如果有这样子的体会，这个绝对可以作为一个人生的啊最有意义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有可能还有其他的，也许没有之意啊，就只有这个所以特别有意义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是有如果有一些这样子的体会的话呢，这个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我们也就可以，如果是想修啊的话，如果想修这个佛教里面讲的那些修法啊，那我们直接去这么去修还不行啊。的这个可能最后呢，可能也许可能看到一些啊，但是呢这个深度达不到。所以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四加行五加行这样子一步一步修才可以啊。那我们如果就是还不为没有打算啊修这个佛教这样的这些很珍贵的这些实修法，只是为了解决一些心理问题，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直接就这么去用啊，也是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义的。那我们下面呢这是这个如楞伽经的内容。然后呢再下面看宝兴论宝兴论。这个宝兴论呢，它是一个我们大乘佛教里面的这些论里面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论。这个汉传佛教里面有这个很早很早以前翻译的有一个这个版本但是这个版本跟我们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个，这两个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是汉文的这个版本的它就缺少了一些内容。缺少一些内容。那我们现在这个用的呢是藏文的那个版本它虽然这个翻译上这个词不是那么的这么的这个词没有那么美但是呢内容呢都表达出来了那我们也可以看看这里面怎么讲的。其实是不需要用这么多的字，可以就是这个是用了七个字我们翻译的时候呢有五个字的七个字的这些的翻译的方法里面都有这么几个用词的方法。五个字的就是比较干净然后呢表达的内容它也可以表达，然后同时呢这个比较干净。那七个字了以后呢 除了这些特殊的内容以外呢，有些会出现一些多余的这个词啊，那都没问题，反正这个内容就是它就表达了。我们看看这个里面怎么讲啊，性直自性如虚空啊，那性的本性呢就是如虚空，这个我们前面啊也提到了，性的本性是如虚空，这个是很多很多的大圆满啊大寿音啊，大家听说过这个恒河大寿音啊，恒河大寿音，恒河大寿音里面呢，它讲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内容啊，就是将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就像是空心啊，像虚空，像天空一样，它不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个内容。这些啊，都是我们看起来就这些词啊，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如果这个后面呢没有我们自己的这种体会的话啊，那确实是这些字，就是看到了第一次、第二次时候呢，后面的话，就讲心的本性是空心啊，其他没有什么。主要就是要看，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自己的体会啊，这样子的时候，你去读一些这样子的词句啊，真的眼泪都会流出来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内在的感受啊，这跟这个里面表达的特别的这个清楚。然后呢，像华严经这样子的，他的用词造词也那么的优美啊，所以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激动，汗毛竖立，眼泪直流，完全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啊，完全可以达到这种程度。但是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内在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呢，那这种感觉就出不来。性的本性是空性啊，这到处都在讲，般若里面天天讲这个，天天讲这个啊，后面麻木了以后呢，那也就不会有什么感觉。所以啊，这个我们在理论上啊，大概的了解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实修实证啊，这是最重要了。最重要，但我们如果是用心理学角度，那当然不用那么重要的啊，就那么深度的，那么有那么深的这个境界，那只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观察念头啊，这些呢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新的这个本心啊，这个是像大摩的这个大摩四轮啊，还有就是六祖的坛经，还有就是五祖弘忍大师的一些著作啊，还有后面的这些很多的这些禅宗的这些大的寒川佛教的禅宗的大的他们的祷歌啊，里面呢经常就会出现这样子的词句，特别的的一深啊，非常有意义啊，这个我们要去了解。然后呢去看啊，观自己的心啊，观自己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的念咒啊，还有就是啊，就是吵声啊这些呢其实是不是很重要啊这些也可以有啊，但是也不是很重要。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啊，性之本心如虚空，其实就是心心如虚空，这么五个字就表达了。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啊，那就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如果有这种感觉，你再读一下啊，这个佛经啊，那就完全是一种相收啊，完全是一种相收啊，高级的相收。然后如果你比如说有菩提心啊这些方面的一些感觉啊，稍微有一点感受，你再去读一下这个华严经啊，这了哇，那完全是一个相收啊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这样子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那光是读一下这些文字啊，那就只能简单的从字面上啊能够理解一下它的内容就完了啊，这些感觉可能不会有啊，非常有意义。这些感觉我觉得啊，比如说有些艺术家啊，他有可能就一天就在看，站在啊一幅画 啊，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就是现代这个什么抽象主义的那些，这些我们根本看不懂啊，看不懂。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我说我写了一个文字，是不是你这个抽象派的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他不跟我回答，肯定不是我说的。我说没对。所以他又不说，他不表达，他也不说是，他又不说不是，他保持沉默，所以我们根本看不懂。但是他们啊，就站在这个前面啊，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懂入入不懂啊，有些时候他们也可以流泪啊，他们也会流泪。那这就是艺术的作用啊，艺术的作用，只是不是这个图啊花。不是什么很了不起，但他给他传递的东西啊，他自己有一个内在的去欣赏这个艺术的能力，哎，我没有，所以我看根本就看不懂，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读佛经也是一样啊，读佛经也是一样，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感觉啊，那你读这个佛经绝对是一种享受啊。绝对是一种相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打坐啊，这些都是很多人觉得很枯燥啊，很枯燥。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照到它的真正的这种啊，它的这种味道啊，还没有倡导这个味道，所以就是打坐呀，这些都就觉得很枯燥啊。那如果你照到了这种，根本就不是个枯燥的，就是一种享受啊，是这样子。所以心的本心虚空啊，物因以及无有缘啊，物因即无缘就完了啊，五个字。那这跟我们心的本心啊，它是没有因啊，没有缘啊，看起来它却是有因有缘啊。我们看到听到某一个东西，然后呢让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看起来是有因有缘，但它的本质上啊，从这个它的本质上去看，它真的没有什么因和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个真的让你自己啊，比如说我自己问我自己，我用什么样的语言啊，我怎么去组合这个语言啊表达啊，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啊，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个语言特别。特别这个不好表达，但是你一定会知道，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的心的本心无因无缘，如虚空，这就是如来藏的啊，如来藏的一半啊，它如来藏是光空心啊加光明等于就是如来藏，空心加光明等于就是如来藏。那么这个就是如来藏的这个空心的这个部分啊，空心的部分，虚空啊，这个自心如虚空，然后无因啊，即无缘，它没有因，没有缘，它根本就不在这个因缘或者因果的啊这个范围当中。无有赫赫即无声啊，实际上就是五合。几无声啊，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无合啊，我们看起来我们的这个念头啊情绪啊都有一个因缘的合合，在因缘的合合，某种因缘的合合下，它就会产生，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这些都是它的表面的啊一些现象，表面的现象，本质上去看啊，然后没有什么因缘的合合，也没有因为因缘合合所产生啊，也没有生啊，无生。无灭以无暗诸相啊，无灭以无住啊，也就这么五个字，它有没有灭啊，没有灭啊，然后呢也没有这个住啊，因为那个无生啊，无生无灭无住啊，这三个啊，这三个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从三个角度，从三个方面，哎，从三个方面看。那么心的本心呢，本来就是像这个秋天的啊虚空一样，那么的纯洁啊，那么的干净啊，清净啊。那这个当中生啊灭 主啊，这都不存在。那么这个司局啊，一个机制，这个内容呢，它就表达如来藏的这个空的啊，这个部分。那下面呢，就将如来藏的这个光明的这个部分，这是如来藏的另外的一半啊。那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性之子行为光明啊，那就可以说啊，性行为光明啊，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光明，什么叫光明啊？啊，我们从这个理论上啊，从不是从刺绣的角度解释的时候呢，那么光明呢，我们可以说，因为它没有啊前面这样的这些烦恼，它本来就是非常纯洁啊，非常的啊这个清净的，哎，所以就叫做光明啊。光明就不就是意思就是没有黑暗吗？啊，没有黑暗就叫做光明。那黑暗是什么呢？黑暗就是这些烦恼、轮回啊、痛苦，也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所以呢，它也就因为它没有黑暗呢，黑暗就是象征代表什么？代表无明啊，代表无明。因为它没有无明，哎，所以就叫光明啊，所以叫光明，哎，就只能这么讲。但是实秀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个具体的啊，更具体的一个解释，我们先这样子理解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心的子心是啊光明的，光明有如虚空啊无转变啊，它没有什么变化啊。所有的变化啊，所有的变化呢，都在这个衣食呀，啊，这个莫那斯呀，还有就是眼耳鼻舌身啊，这所有的变化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的这个变化。阿赖耶识有没有变化？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呢，不是很明显，我们也感觉不到，啊，感觉不到。但这个佛心和这个如来藏呢，它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它实际上啊。就是没有变化的，实际上也没有变化，哎，所以它就是像纯洁啊、光明啊、然后呢啊、同时呢，它也就是犹如虚空啊、犹如天空一样的，所以哎，这个光明和空虚空加在一起啊，那就变成如来藏。所以这个佛经的表达的方式呢，首先佛陀第一转法轮的时候，他就几乎就没有讲这个如来藏，他讲的都是这个虚空这个层面，虚空空心啊，他讲的都是这样子。然后就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然后啊讲这个光明啊，然后到了密宗里面呢，然后实际上就是这个光明啊，这光明。我们那个藏传佛教的有些这个学者啊，然后呢，他们认为这个第三转法轮的这个佛心啊，它是它不仅仅是显宗，也不仅仅是密宗啊，它是半显啊半迷啊，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显宗的内容，同时呢。也有一些密法的内容，所以它是半现半密啊，是这样，这个说法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密宗啊，它的所有的这些观修啊、冥想、观想，你看坛称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曼达拉坛称啊，大家知道。就是看起来一个特别特别的复杂的一个图腾啊，那么这个里面呢，虽然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啊，但是分类的话，它就有五个颜色，所有的都是五个颜色构成的。五个颜色是代表什么？五个颜色是代表佛的五智慧啊，五个智慧，白啊。然后就是黄啊，然后红啊，然后就是绿啊，中间就是蓝啊，就这五个颜色。这五个颜色呢，它就啊代表了佛的这个五智慧啊。然后五个智慧啊，五个智慧心相化了以后呢，那就是无方佛啊，无方佛，然后就变成了一个。 拟人的，哎，这样子的这个像一个人一样的这个形象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就变成了无方佛啊。如果用一个色彩颜色表达的时候呢，那就这五个颜色，就这个五个颜色。然后这个五个颜色呢，就再分个东南西北中啊，东南西北和中央啊，那么这五个颜色，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曼达拉，这个曼达拉啊，佛的贪嗔，佛的贪嗔。然后佛的贪嗔啊，就是这五个颜色啊，五个颜色，然后再归纳两个啊，一个是明，一个是空啊，空和命啊，这当中呢都包含了。所以它密宗里面呢，这些曼达拉呀，这些的它表达的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是就是这个如来藏啊，除了这个如来藏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它的核心啊，它的核心也是啊，也是这个如来藏。所以这个如来藏啊，它内在的如来藏是佛的法身啊，佛的法身就非常简单，光明和空心就只有这两个。但是从外面啊，就是它的投射出来的、投影出来的、投射出来的外面的这个佛的坛称啊，那就有各种各样的佛啊、焚炉的呀、寂静的啊、佛的坛称曼达拉，然后就是无方佛啊等等，那就特别特别的多啊。这些佛啊，这些本尊啊，这些焚炉的本尊、寂静的这个本尊，以及这个佛的整个的贪嗔啊，整个的贪嗔，全部都是这个佛心的投射啊，佛心的投射。如果这个佛心啊，它是一个投影意啊，它是一个投影意啊，那么无方佛、曼达拉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投影一投影出来的画面啊，画面就是这样子。哎，这个跟啊，这个跟唯识宗啊结合讲的话，那么唯识宗它就解释啊，解释我们的世俗的这个层面，世俗的层面，世俗的这个层面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阿赖耶识啊。然后外面的这些所有的啊这个世界，那么就是阿赖耶识投影出来的画面啊。如果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投影仪啊，那么我们外面的这所有东西就是阿赖耶识这个投影仪投影的画面啊。世俗的层面，它唯识宗它揭示的都是这些世俗的这个层面，然后密宗它揭示的全部啊都是这个生意的啊，生意地的，从这个层面讲啊。所以它的这个曼达拉啊里面呢，就是不讲我们这个轮回当中的很多，它讲的都是佛的这个坛城啊。然后这两个可以作为一个完美的结合啊，结合了以后呢，世俗当我们啊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还没有悟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唯识宗讲的一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悟了以后呢，而且就悟的程度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呢，然后这个世界呢就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它是它的本质呢就是啊坛城啊曼达拉，那就是密宗讲的这样。所以这两个结合了以后呢，然后就唯识宗啊，他就把这个从世俗的这个层面啊，把这个世界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彻底啊。然后密法呢啊，然后啊就把这个讲的啊，把这个密宗的这个啊这个曼达拉的这个部分呢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这两个说法里面有一个核心点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核心点啊，就贯穿着啊这两个啊唯识宗跟这个密法。这个核心是什么呢？这个核心它有一个隐蔽，有两面啊，这就是这个如来藏啊，一面是如来藏，另外一面啊就是阿赖耶识啊。然后呢，世俗的这个层面，从世俗的角度讲，它是阿赖耶识啊；从生意的角度看，它是佛心啊；从世俗的角度看，它是 他是这个阿赖耶识啊，所以这有一个核心啊，核心就是这个，这核心点是这样子。所以这些这个中间呢啊，然后这个佛心呢、啊，佛心呢就是这个如来藏啊，那么他啊在这个委实的时候呢。啊，他主要是讲他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的另外一面，就是世俗的这一面。然后呢，到了密法的时候呢，他就不是从世俗的这一面，他从生意的这个角度去看啊。然后他就是这个如来藏啊，他是核心点，是这样子。这个在理论上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呢，啊，这个世界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现象，所以在密法里面呢，它也就是核心，最最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如来藏啊。所以就是有人说啊、这个半现啊，半迷，就是这个意思啊。它一部分就是包括这个密法的内容，一部分呢就是属于这个显宗的啊那个内容，它是这样子的意思。从实修的角度来讲啊，那我们就比如说。不用讲那么多啊，就一个人从他自己的这个层面讲，我的这个世俗的层面，比如说阿赖耶识啊，当中产生了摩那识、我执，然后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恼，然后产生了这个眼耳鼻舌身，哎，这个就一个人的他的世俗的这个层面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人的另外一面啊，是。佛心，因为人不就有佛心吗？那佛心的角度来讲啊，那么就是佛心，还有就是这个曼达拉啊。所以呢，密法里面就讲啊，我们以每一个人的身体啊，它本身就是佛的坦诚啊，佛的坦诚啊。那怎么是佛的坦诚呢？那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心的本性不就是如来藏吗？是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承认啊，那心的本心是如来藏的话，那么我们的如来藏它投射出来的这个佛的这个插图啊，也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不是，并不是修了以后才是这样，它本身就这样子啊。所以呢，他不仅仅是讲这个如来藏啊，他说万事万物实际上呢，都是它本身就是佛的坦诚啊，那这个看起来呢，他把这个就是这高度啊，就上升了一些层次，但实际上本来就在这么讲，实际上它的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如来藏啊，这些方面呢，从理论上啊，显宗啊、密宗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共通点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一个人他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啊，也可以找到这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就这样啊，性直自心为光明啊，然后呢啊，有如虚空无转变啊，本质上没有什么转变，妄念所生啊，主贪等客尘主垢不能染啊。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有各种各样的妄念啊，贪嗔痴啊，然后呢，这个客和尘啊，外境跟我们的这个，比如。眼耳鼻舌身和眼耳鼻舌身对应的外面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呢，从世俗的层面讲啊，都是存在，但是呢，从这个光明的这个角度讲，这些都是不，就是这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啊，根本就不在这个层面上，就像我们啊海面上啊，就是波涛汹涌的时候啊，这个海底最深的地方。这个水啊，它是如如不动，所以从这个层面讲，这些波涛汹涌的这些东西呢，根本就不存在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它不能燃啊，不能燃，不会受到它的影响啊。佛心呢，它永远都是就是保持啊这个光明和虚空这样子的状态，它不会有什么变化啊。以于业绩或水等啊，业啊，业就是我们这个，比如善业、恶业，火就是烦恼啊，烦恼 水啊，它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啊，水啊，实际上讲的就是业力和烦恼啊，业力和烦恼不能令彼心生气啊，就是比如说水啊，可以让啊植物啊生气啊，但是业力和这个烦业力和烦恼，它是不是能够让这个佛心呢、啊、重新诞生呢？不，它不会。业力它会在这个世俗的层面上啊，它会创造这个世界，或者是我们人的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都跟业力啊有关系。但是呢，佛心啊，业力不会受到业力的这个影响啊，也和烦恼不能让它产生啊。然后以死病老梦里活啊，水让万事万物产生，活就这个毁灭啊万物。但是啊，像活一样的生老病死能不能啊消灭佛心呢？不能啊，不能。像水一样的这个业和烦恼能不能让这个佛心诞生啊？不能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生老病死跟这些烦恼啊，跟这个如来藏啊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什么影响啊。这从如来藏的这个层面看啊，这根本就不存在，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啊。以夫不能焚啊焚烧彼，他不能焚烧啊这个如来藏。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业力只能让我们的世俗的层面上的啊生诞生，生命的诞生跟业有关系。生老病死啊，像火一样，它能够焚烧我们世俗的层面上的很多东西啊，它可以毁灭啊，但是呢，这个如来藏啊，它无法啊毁灭，哎，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上啊，他就是讲的特别的清楚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下面呢，我们这个讲的啊，都是这个是轮啊轮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有些对应的那个内容啊，比如说啊，我们刚才今天呢、啊、上午下午讲的基本上都是这个佛讲的佛经里面的内容啊，那后面呢这个加了一点这个宝心论啊。然后呢，再后面的话呢，那就是你看这个宝心论呢，这叫做印度佛教啊，印度佛教。然后啊，到了这个坛经啊，那就是汉传佛教。然后呢，后面呢再加一些藏传佛教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三个佛教他们都在讲，用不同的语言啊，用不同的语言讲这个表达啊佛心啊如来藏这样子的时候呢，虽然他们用的语言不一样啊，但是呢在内容上面呢没有任何的差异啊，内容都是啊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些语言和这些内容表达的啊，虽然是高度的这个一致，没有任何的差错啊，但是毕竟啊就是一个书面上的这个知识。那么这个书面上的知识怎么样啊，就是用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怎么对应怎么对照啊，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文字的这个东西呢，我自己去消化啊，消化啊，这个就是最重要了啊，这个最重要。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呢，就当我们现在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自己啊，只能把这个三个佛教和佛经和论怎么讲啊，这个我们从理论上学习。后面呢，当我们有一点点这个开悟的感觉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时候就不是这些文本呐、啊、语言呐、啊、文献的问题。这个时候呢，我用这个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也好、藏传佛，用这些佛教跟我的心啊对应啊。对应，然后用我自己的这个体会啊、体悟和感悟啊，去啊这个对应。那这个时候呢，就是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些光明啊，还有就是这些虚空的这些感觉，如果在我自己的内心当中找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啊，然后你就真的就是体会到了，哎，悟了这些字的内容啊，感悟了啊，这个就是这是最最有意义的啊。我们禅宗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开悟的方式，就跟这个藏传佛教大圆满大手印的这个开悟的啊方法是高度的这个一致啊，高度一致，特别特别的像啊。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传承啊，到现在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在听这个啊，我们大家在这个中间啊，从佛陀到现在啊，这个文化的这个脉络啊，从来都没有断层过啊，从来没有断层。我们很多的这些传统文化啊，其实已经断层了，断层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后面的人就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前面的人的这些思想啊。但这个不一样啊，佛法不一样，到现在啊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传承，从来都是没有间断过啊。因为这个方面呢，藏传佛教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这个传承方面啊，每一个传承我们都有一个文字的记录，从佛陀到我们这儿啊，一代一代谁传给谁都有一个文字的这个记录，所以这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去这个体会啊，去修啊，如果自己的这个投入啊的时间够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其他的前提的这些条件啊具备的话呢，完全是可以悟的啊，完全是可以证悟的。这个跟我们其他的这个传统文化，已经断层的这些传统文化是不一样的啊，不一样，这个从来没有断层过，特别有意思。所以呢，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啊，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可以找到一些对应的感觉。哦，这个就是虚空，这就是光明，这就是啊如来藏啊，你一定会在自己内心的这种体悟当中找到这个对应的啊。这个是一个实修的人的一个啊这个方法。然后呢，各种的版本啊，印度佛教、中国这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这些文本的这个对照啊，这些呢，这些就是去研究这些文本的人他们的工作啊，这并不是一个实修的人的工作。实修的人啊，他不是这些文本的对照，我的体会、我的体悟跟啊这个佛经的这个对照啊，那我有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感觉啊？如果找到了啊，那你就可以初步的可以判断，哎，我就有一点点开悟了啊，这完全是没有错的，特别啊有意思，因为这些。佛经讲的这些很多东西啊，它根本就不是在讲一个来世或者后面一会一会的事情了，它就在讲一个当下的一些事情，它就是讲当下的体会啊，当下的感悟啊，它讲的是当下的感悟，特别啊有意义。哎，如果是我们啊对佛法感兴趣的话，那就是要提神啊。我们各方面的一些方法啊，如果对佛法的实修不太感兴趣，那就这个高度啊可以稍微降低一点，不需要那么从心理学的从文化的这个角度去思考啊，引用啊，这样子也是非常有意义。哎，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课就讲到这儿，还有2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大家啊再交流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提问题我们交流。谢谢，谢谢大家。
嗯，老师你好。
你好。
其实刚才您讲到那个唯识宗和密宗那个关于讲到就是那个好像提到了说是在唯识宗里面世俗是阿赖耶识，然后从圣意 就是密宗来说，说一是如来藏，
对，
就是这个地方没有太听清楚，因为上午好像说这个如来藏是已经超过了阿赖耶识，
嗯，对，
就是更深的地方，但是这里好像又讲到的是一体两面
啊，嗯，超过的意思啊，他们实际上超过是不是两个东西了，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啊，从世俗的这一面啊，那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从生意地的这个层面啊，那就是佛性，但实际上这两个就是一个银笔的两个面啊，就这个关系。所以超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从两个面啊，虽然是这个是一体的，但是这个生意呢就已经是超越了世俗的方面啊，但是这个超越呢它不等于是两个东西啊，它还是一个东西，但是这个角度不一样。
那我想问一下，您说这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一个东西呢，就是它是也可以这样子讲啊，一个东西呢，你比如从世俗的层面看啊，那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啊。你看从哪个视角啊？从世俗的视角看，那就是阿赖耶识啊。从生意的这个视角，从这个角度看，那这个一个东西呢？就是如来藏佛心，
那就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佛心就是如来藏，它是那阿赖耶识，它是空性的吗？就
是空性，是空性，空性是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空性，
啊，都是空性，
都离不开空性，他们的本质都是空性。
哦，那这样分别有什么那个作用吗？
作用啊，
嗯，
作用有啊，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个，比如说这个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投影仪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是它投影的画面，这它的作用啊，
嗯。
然后呢这个如来藏啊，它是一个投影仪，假如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曼达拉，我们刚才讲了吗，它是它的这个投影出来的画面，这是它的作用。
那个阿赖耶识可以说就是不清净的吗？也不能这么说，是吗？
阿赖耶识啊，
嗯，
从阿赖耶识的层面啊看，这是不清净的，可以这么说，不清净的。
那如果是已经修行证悟了的人呢，阿赖耶识就直接变成如来藏了吗？
修行证悟的人呢，他从证悟的这个境界，这个从证悟的境界去看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佛心了，已经不是阿赖耶识。哦，这个很好。你比如说啊，用肉眼去看这个啊，是个杯子啊，嗯，用显微镜看，它肯定不是个杯子啊，就这个意思。
嗯，就是刚才您说，就是那个这个投影仪，那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修行人投影出来的是好像是不清净的。
对。
但是您说那个，它本身就是佛的刹土，就是说它本身是清净，但是我们看的不清净。
对对对对对，这个杯子啊，它本身就是一大堆的原则啊，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杯子啊，但我们的肉眼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就是杯子。
但是它的实质的本质是清净的
原子啊，
原子。
对，不，这个里面这是一大堆的原子。而且是高速运动的原子，根本就没有一个精致的这个杯子，没有啊。但我们的肉眼去看有。
哦，那这个原子如何让水能够不漏出来？
哇，这是另外一回事。高速运动的事，这个物理学都有答案啊。
啊，
对，
好的，谢谢老师。
老师好。老师，您今天下午讲到了很多这个关于开悟的这个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没有修法的人或者没有修行的人，他其实在这一生当中他也可能会有很多开悟的瞬间，只是说他不知道那是开悟，是有过吗？
没有。
不会的是吧？
没有。
那就是这个开悟在还是在修行的基础上的这个开悟。
对对对对，修行的基础上啊才有开悟。其他的时候就没有，就是人死亡的时候呢，就这么有一个瞬间， 他会进入这个状态，但是这个也不算是开悟，因为他之前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训练，所以这个时候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老师，您今天还讲到，就是通过修行开悟，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它不是不可能的，
也不是很难，对，
也不是很难，
对对对。
那能不能理解？
特别的冤。
那能不能理解？就那一瞬间的那个开悟，它其实是一个见到，可能就是那一瞬间，但是它很快会过去，它和真正的究竟圆满不是一回事儿，对吗？
是，他可以这么说。我们比如说瞬间的这个开悟啊，就像这个黑夜当中的一闪电啊，周边全都看到了，但一下子就没有了啊，就是这种感觉。那这个就是要继续锻炼啊，继续修，然后这个光啊让它延续啊，这样子以后呢，它就不会瞬间就消失。
明白了。那有很多修行者，就是他因为之前累积了很多资粮，
对，
然后做了很多的忏悔，然后包括做了很多的文思功课，
嗯，
那他在那一瞬间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一刻我开悟了，他是非常清楚的，
嗯，
那就是他会马上去收住这一，就是他跪下来朝拜您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他就是要把这一瞬间去记住，或者说放大，还是说用这一瞬间，这个时候你继续加强修行，
对对对对，
你就有可能证悟那个究竟圆满
的
状态。
哦，是的，是的，是的，
是吗？
是的。你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呢，你进入这个状态可能有五秒钟啊，
嗯，
如果你坚持的话呢，第二、第三次、第五次的时候呢，可能有十秒钟啊，然后慢慢就可以延续，延续这个开悟的状态。
哦，懂了，谢谢老师。
嗯，
老师，我是从这个，我的问题是，就是您一直在提我们是普通人嘛，
啊，
我们都是从这个意识层面有烦恼、有情绪，
对
这个层面去生活的。
嗯，
那我们修的话，也是从这个层面要去开始的。
对，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嗯，
对。然后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因为我们的阿赖意识是阿赖耶识的，就底色是阿赖耶识。
底色是阿赖耶识，
底色
是在这个上面，
是意识，
就是，啊，对对，
和这个莫那识和
眼
耳鼻舌身，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这个里边就是相当于，这是我们普通人都是这样去运行的。您刚才说
本身就是它的规律就是这样。
对，那我们您刚才提到了，
啊，
我们证悟以后，
啊，
好像这阿赖耶识就变成佛性了。
对对对，它会变成，但是这个还是有需要一段时间。
有段时间
开始变成啊，这叫做转世成智啊，它开始转了啊，
转世成智，
嗯，
那就是转这个阿赖耶识，
啊，转的东西就是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
成
智慧了，
啊，成为智慧了啊，
嗯，
但实际上这不是个转的啊，语言表达就
是
转世，
直接穿越了
啊，它不是把
直接，
它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呢，啊。实际上阿赖耶识的层面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玻璃上面的灰啊不是把灰啊转成玻璃，而是玻璃上面的灰把它擦干净了啊，玻璃出来了啊，但是语言表达的时候呢，就说转世成直，直就是下面的这层玻璃，哎，石就是上面的这一层灰，转实际上不是把灰转成这个玻璃啊，就把灰啊抹干净了，擦干净了啊。但是平时我们语言表达就是这样子，哎，这个是普通的显宗啊，跟这个如来藏不一样。如来藏他是这样子理解的，然后呢，第三转法轮呢，第二转法轮呢，它确实是转世成智啊，就是现在啊。当下此时此刻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只是讲空心，还不是佛心，所以呢这个需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啊。我们现在是人，然后呢成佛，我们成为佛啊，现在不是佛，然后我们的心啊，阿赖耶识它现在是识而不是智啊，那么通过修心呢，把它转化为智啊，这个是普通的仙宗，尤其是二转法轮是这么认为的，二转法轮和一转法轮，所以像今天讲了一大堆的， 他不究竟，他有这个有问题，有漏洞，不完美，就是有缺陷，就是这些原因啊。实际上不是转，但是他认为是转啊，转成啊，把人的这个阿赖耶识转成佛的知啊。但到了第三转的时候，他说不是转啊，不是转，本来就是佛，佛的智慧，就把上面的这一层啊擦干净了就可以了。哎，这个就是他们的认知的层次不一，水平不一样。
嗯，明白了，谢谢老师。那我接着再问点，就是那个开悟以后，好像我们的阿赖耶识已经那个那层灰尘已经没了，变成佛性了。
对，
或者是从您刚才说的，从二转法轮那种说法是转识成智了，它都成为智慧了，空性了。
对
啊，那我们的，因为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因为还得生活呀。那这个意识和这个烦恼，好像这个烦恼就没了，情绪，这些部分它是怎么样发生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层面，
就是我们
和这个眼耳鼻舌身，
就在这个到第八底之前就不会有什么变化啊。不，这个在生活的层面呢，这些方面就是不，就眼耳鼻舌身不会有什么变化啊。八底之前啊，从第一底到七底啊，这些时候呢，虽然你证悟了啊，但是呢，你生活还是一样的，跟大家是一样，你看到的都是跟大家一样的啊，只是大家认为这是真实的，你就觉得这是如幻如梦啊，就这个区别。那、啊、看到的东西还是这个世界。所以呢，你可以照样的去工作啊，生活呀，都没问题的。
那老师他那个烦恼呢，他那些不是您说这个等到我们证悟以后这些烦恼就会减少，就是没有这些、
啊、对对对，
这个情绪的部分、这些部分，
对对对，这烦恼他要这个端除这些烦恼啊，他不是瞬间就所有烦恼端掉，他需要一个过程啊，他一步一步完成。所以呢，他的这个境界越高，他烦恼啊就是越少啊，境界高一个级别，然后呢烦恼就少一部分，哎，这样子最后就达到佛的时候呢，然后所有烦恼啊都全都清净了。
也就是说，我们证悟以后的我们的那个烦恼情绪和我们的业力这些都还存在，只是它慢慢的会因为我们证悟的
减少了，
看到的越来越清晰自己、
哎。从量啊、上面它就见了很多了，但它还在。
所以修到一定程度、到佛就全部是没有的了。
啊、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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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到八底的时候呢，然后很多东西都差不多就没有，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还有一些，但它平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今天您说要提一点深度问题。
稍微要提高一点深度。
在禅宗里边是功夫、见地、行愿。那么从左到右。通过做功夫提高境地。
对对对对。
然后开悟之后可以行愿。
对。
那么从右到左呢、是通过行愿提高境地。增加做功夫的效率。那么您对这个这三个层次哈、功夫、见地、行愿 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这还有一个比较的从这个儒家的功夫来讲呢是本体、功夫、境界、外用。从左到右右边是外用。因为它始终是要这个入世去做事功的。但咱们今天呢把入世做事功放到最左边了，做功夫了。做功夫是为了提高见地，见地是为了行愿。
这三个层面，你比如说先第一个肯定是功夫了啊，先是要下功夫啊，努力的闻思修心啊，然后啊这个当中就证悟啊，然后就是法喜充满啊，也有这样子啊。然后呢你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先是功夫啊，这个没问题，先是功夫，然后在这个下功夫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法喜充满啊，后面呢就证悟啊，也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三个顺序，首先第一个是下功夫了，其他的两个呢可能两个哪个先哪个后应该都没问题。
这个讲功夫见地行愿的时候，这个八个流派有什么不同没有？
这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汉传佛教的八个流派是吧？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不，因为这个都是不管是哪个流派修啊，实际的感受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哪一个他可能表达的方式可能有各种各样表达方式，但是呢不管是啊天台宗也好啊哪个宗也好，比如说他先肯定是要下功夫的啊，像慧能大师这样子他可能不需要太多功夫，但是其他人都需要下功夫，然后呢下了功夫以后呢，下功夫是不会没有结果的，大家都有结果啊。结果呢那除了净土宗以外的话，那大家基本上都是要追求这一世的这个证悟啊，那他们都会有这个证悟。那证悟的后面呢大家也会喜悦，这三个我觉得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啊，但是呢这些流派之间呢那肯定也有一些细微上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我也不知道。
感谢堪布，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细微的差别，但是它其实在这三个层级上是没有差别。
这个层级上，这个大体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它就是功夫上有点小差别
啊，功夫的方法
从左到右，方法上有点小差别，
方法有差别，方法上也有差别。